啊，弟兄姐妹，新年好，平安哈、又过了一年，又长了一岁啊。今年是什么年？马年啊。这周五我们有这个春节的春晚啊，这个是我们的来参加春晚的人的签名哈、跟那个搞大型的活动一样，每个人来是要签名的。然后这边还有我们。猜谜的还有四个谜没猜出来，猜出来胡鑫还有没有奖？还有奖，还有奖，然后我们这个很热闹的春晚啊，猜一个谜什么？那圣经当中啊，带有马字的成语是哪一个？以马内利亚，是不是成语？啊，我们到了创世纪的最后一次哈。也是最后一章啊，最后一个人物约瑟啊，雅各的儿子啊，以撒的孙子，亚伯拉罕的曾孙啊，约瑟的一生很精彩，跌宕起伏非常精彩啊。我们讲了约瑟的，我可以叫他三部曲哈、当梦想破灭的时候啊，17岁的约瑟哈、父亲的宠儿，穿着彩衣啊，被哥哥。扔到那个坑里面，那个坑在哥哥的眼中是人生的终点啊，却是在神的眼中却是约瑟梦想开始的一个地方啊。外在的环境啊，没有让约瑟倒下。那第二次就讲到，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啊，在这个波提法的家中，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。约瑟选择了圣洁啊，神保守他啊，他跑了，不是因为他软弱啊，不是因为他软弱，而是因为他敬畏神啊，内在的欲望啊，情欲，内在的欲望没有让约瑟倒下。今天我们讲第三次哈、报复临到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个权力啊和情绪的试探啊，人的情绪，手中的权力的一个试探啊。那约瑟的梦在这里已经实现了一个让他的哥哥恨之入骨的梦啊，所以哥哥们都要向他来跪啊，跪下啊，下跪啊。那这个时候的约瑟已经转变了身份了，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啊，一个非常大的官啊。那整个迦南地和这个地方就出现了饥荒啊，那这个饥荒啊。只有埃及，因为约瑟的梦的关系啊，解梦的关系哈、埃及有粮食，囤了粮，那哥哥们就不得不跑到埃及去买粮啊，所以他们要买粮，就必须要向这个，已经是埃及的宰相的约瑟下跪，而且圣经记载当中，他们一共跪了3次，啊，要向他买粮啊，所以啊，如果神要成就的任何人啊。或者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阻拦的。那创世纪的最后一章，它这个是我们的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图啊，给大家拜年的图哈，以马内利啊。创世纪的最后一章记载了两个重要的人物的葬礼哈、一个就是雅各啊，雅各死了，那、老父亲死了啊，那约瑟的。哥哥们就开始担心了啊！今天的经文一开始说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啊，就说：“或者约瑟还恨我们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，足足的报复我们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哥哥们开始担心了啊，约会报复的机会来了啊！那从客观的因素来讲啊。这个约瑟是宰相啊，他手里面有权有势哈、他有生杀大，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去杀他们啊。那以前呢，父亲在啊，这个雅各是最疼爱约瑟的，他肯定不愿意让父亲伤心啊。同事超哥啊，杀了哥哥哈、父亲肯定很伤心，所以他这个主观上还不这个因素还不行哈、现在父亲不在了啊。那约瑟也没有心理压力了啊，哥哥们就认为约瑟报复的时候来了啊，他们先去打发人去问约瑟哈、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自己也不敢呢 然后呢，他们这个 找了一个借口哈、啊，这个借口跟父亲还是有关的，他们还是用这个老父亲的名义，他们告诉约瑟说，哎，你父亲没有死之前是这样吩咐的，这样说的，啊，从前你的哥哥们是恶待你们的，但是呢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啊，还是把这个老父亲的这个拿出来哈、啊，拿出来啊。那雅各这个父亲他有没有真的这么吩咐呢？啊，为什么不？隐隐摇头哈、啊。圣经没有说雅各有没有吩咐哈、啊？雅各也死了，死无对证啊。但是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两点哈、啊。我猜也是没有，因为雅各到死之前他一直认为约瑟是怎么死的，是被野兽吃掉的啊，是被野兽吃掉的。但这段经文啊有两个方面哈、啊、是比较让我们可以注意的。一个就是说哥哥们恶待哈、啊、这个词哈 在前面经文也讲到恶行这个词哈、啊、所以哥哥们他们没有为以前所做的恶行找借口啊，他们承认这个是恶行，曾经恶待这个弟弟约瑟哈、啊。恶待这个词英文就是 did evil 啊，做恶的，很恶的是 evil 这个词分量是很重的哈、啊，做很恶的事情，那些恶事哈、啊。那当这个哥哥们去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讲了这段话之后，约瑟的反应是。哭了，他为什么哭呢？哭有很多种哭哈、啊，有些是高兴的哭，激动的哭，啊，或者是很伤心的哭哈、啊。约瑟其实在这段经文之前，约瑟已经善待了他的哥哥们，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哈、啊。但是哥哥们还要编织一个啊，约瑟认为编织这样一个谎言来欺骗约瑟，这是约瑟比较伤心的一个理由啊。那。还有一个理由，我想哈、啊，如果你进入到这种场景去思考的话，可能约瑟还会伤心，就是为什么哥哥们还是这么看待他？我对你们那么好，你们为什么还是怀疑我？不信任啊，不信任我啊，还要报复呢啊？有一句话叫什么啊？不太好听的话叫狗眼看人低，是不是哈、啊？或者说我们用文雅一点话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或者对，约瑟是宰相啊，度宰相之腹啊，就是，约瑟一直从42章开始一直善待这些哥哥们啊，善待这些曾经伤害过约瑟的哥哥们啊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有的时候啊，最让人伤心的不一定是伤害啊。最让人伤心的是不被信任啊，约瑟哭了啊。面对这个报复的机会来的时候啊，约瑟的选择不是报复，而是饶恕啊。更可贵的是约瑟饶恕哥哥们的理由啊。我们饶恕别人哈、啊，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呀？啊，我有爱心啊，我度量大。我这个人很 nice 啊，我可以，你以前做的我不跟你计较啊，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啊，我的爱心大，我的格局高啊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哈 这个约瑟是宰相，或者宰相肚里能撑船啊，但约瑟没有，约瑟讲了这句话哈、啊、让我们会有很多的思考，他说不要害怕，对他哥哥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啊、哦，什么意思？这句话，我岂能代替神？饶不饶恕是谁的选择？不是我的选择吗？你上回骂我，对不对？我恨得要死，我饶不饶恕你是我的事情，为什么我岂能代替神？哈、啊，饶不饶恕你不是我的选择吗？什么叫我岂能当？难道我饶恕你是我代替了神，还是说我不饶恕你是我代替了神？约瑟当然那个时候是有权力的哈，有权有势的哈，他可以完全可以有这个用手中的权力可以杀了他们。但约瑟在这里说，我不坐在神的位置上啊，我不坐在神的位置上来做决定， 不是我可以做决定，是神可以做决定，我不能代替神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就算我饶恕了你，如果神不饶恕你，那算不算饶恕呢？就算我不饶恕你，如果神饶恕了你，那最终算不算饶恕呢？审判是属于神的，伸冤也属于神的。耶稣在这里说，我不是终极的审判者，我没有权利，我不能够去代替神啊。那神最终有没有饶恕约瑟的哥哥啊？应该是饶恕哈。那谈饶恕之前，我们可能要谈一个问题，就是认罪哈。只有认罪才有这个饶恕哈。认罪是很不容易的哈，人不太容易认罪哈，人容易犯罪啊，也比较容易看到别人的罪啊，看自己的罪不太容易，看别人的罪比较容易哈。自己认罪是不容易的，为自己的罪找一些借口，找一些理由是很容易的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哈。通常我们认为对的都是自己，错的都是别人哈。所以认罪是很不容易的，认罪是需要，在圣经当中的经文讲到，认罪是需要神的光照，或者说圣灵的光照啊。保罗曾经说过，或者神给你一颗悔改的心啊，可以让你明白啊。在约翰福音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他说他来了啊，他既然来了，他这个是讲到圣灵哈，圣灵既然来了，就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可以从心里面来责备哈，责备就是反省哈，责备自己啊。认罪很不容易，就如同一个比方哈，就像一个房间哈。看着很干净啊，我们这个房间很干净，你什么都看不到，哇，挺干净的。在家里也是，房间我觉得我打扫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很干净了。突然那个太阳的光从窗户照进来的时候，看哇，那么多的灰，地上那么多灰，我怎么打扫的时候都没有看到啊？如果没有足够的太阳的光啊，阳光那些，我们是看不到那些很脏的东西啊。同样只有在圣灵的光照下面人才可以看到那些不以为然的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那些爱主的人啊，那些圣徒啊，他们对罪那么敏感啊，会为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啊深深的忏悔。保罗那么爱主啊，我相信保罗的生活一定是很圣洁了哈，我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啊。他居然说自己什么，我是罪人中的最大的那个罪魁啊，最大的那个人。属灵的生命越强啊，你就会对罪越敏感啊。如果你认为你做的什么都是好的，你想一想啊，如果你认为你没有负罪感，没有亏欠感。约瑟在面对波提法的妻子的引诱的时候，约瑟说了那句话，我怎能做这个大的恶哈，很大的，我怎么做这个大恶来得罪我的神呢？圣灵是让人知罪的啊，所以认罪是必须首先向着神啊。大卫犯了很大的罪哈，在我们讲到叫犯了这个奸淫啊，然后谋杀啊。大卫写了这个，为了这个他写了诗篇51篇啊。诗篇51篇的标题是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之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做了这个事交给灵长啊。在大卫的忏悔诗里面第四节，他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这个你不是乌利亚，不是拔示巴，不是乌利亚，是谁？是上帝。英文说against you only 啊，单得罪了你。这听起来是很奇怪的，不是吗？他得罪的是乌利亚啊，占有了人家的老婆，然后把人家用这个阴谋杀了。乌利亚会不会饶恕大卫啊？的确大卫是伤害乌利亚最深的啊，把他的家庭都毁了啊！但是按照次序来说， 大卫知道他第一个得罪的也是得罪到最深最重的就是上帝啊，最终得到审判的也是出于上帝，因为这个只有这个上帝是设立了圣洁和公义这个标准的。当然这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向人负责啊，这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啊，而是指真正的悔改的正确的起点开始的地方和他终极的一个对象啊。那如果说认罪悔改的次序啊，第一个次序或者个第一个对象是神的话，那么得到饶恕的主权，第一个次序和第一个对象应该也是神。那约瑟的哥哥应该是认罪了啊，首先他们是从口哈，有悔改的心，然后呢，他们承认了他们的恶行啊。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有两个恶 ，evil 两个词哈，照着我们哥哥。他们说照着我们从前带约瑟一切我们做的那些恶行哈 evil 啊，报复我们，然后在他父亲那个托人讲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啊，恶行哈 他们承认从前对约瑟是恶的 evil 的，他们做的是恶的事情啊，圣经从来没有否认这个哈把约瑟扔到那个坑里面是 evil 的，是恶的，不是好的，是恶的啊！约瑟在坑里面呼喊求救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理睬，是恶的啊啊！而且约瑟在坑里面啊痛苦的时候，他们居然在坑的外面吃饭啊，谈笑风生，这是恶的。把约瑟卖作奴隶是恶行啊！虽然哥哥们被饶恕，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否认哥哥们对约瑟所做的是恶的，是 evil 的，还是很大的恶哈。那认罪不光光是靠嘴巴，有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很容易的啊，犯错了跑到神面前一认罪就饶恕了，明天继续，明天继续犯罪哈，不是这样的啊。那些可以为可以随便犯罪再随便认罪的人，圣经说那些人是在自欺啊，神是轻慢，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。真正的认罪悔改哈，远远不止嘴上说一说那么简单，首先要用认罪啊悔改的心啊，圣灵光照我们有悔改的心，然后有悔改的心，第二个就是用口来承认我们自己啊犯了罪，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有认罪的行为，悔改啊，悔后悔改啊，还有这个改行动。那约瑟的哥哥的悔改，应该是真的，因为他们不但从心、从口，还有行动啊。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便雅悯就可以看出来了哈。约瑟这个他们认为卖成奴隶走了以后。剩下雅各最疼爱的就是便雅悯啊，因为拉结就生了两个，一个就是约瑟，一个便雅悯。那雅各有没有改呢？他没有改，他还是宠爱这个便雅悯啊。以前宠爱雅各，他还是宠爱便雅悯。我们从经文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、当他们去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，说你们十个哥哥去，便雅悯不许去，为什么？我怕他在路上出事情哈。特别的宠爱便雅悯，但是哥哥们不再去陷害这个弟弟哈，不单不陷害啊，而且我们看到当约瑟在试探这个便雅悯的时候啊，哥哥们都出来替便雅悯说话啊啊，当这个约瑟用一个银杯哈、你们回去看这经文比较长哈、去银杯去用这个故意陷害便雅悯，说便雅悯偷银杯的时候。那个卖约瑟的那个哥哥犹大啊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这个罪过算在我身上吧，悔改了啊。真正的悔改不但从心从口，还要从行动当中可以能看出来他是真正的悔改。约瑟的哥哥曾经真的是做下了这些的恶行啊，把约瑟伤害到这种非常啊不可思议的程度哈，约瑟从一个宠儿穿着彩衣被扔到这个奴隶市场，像被人家挑牲口一样挑来挑去哈， 后来约瑟下到监里面，这些的苦都是这几个哥哥赐给他的啊。我们也肯定受过伤的哈，虽然没有那么重啊，我们也受过人的骗啊，从小到大你应该也受过人的骗啊，可能也被人利用过啊，可能被人看不起啊，有人讲话得罪了你啊，会被人恶语重伤过哈，或者被欺负过，或者被人得罪过啊，我们可以饶恕这些人吗？但是约瑟在这里讲的这句话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这句话的意思哈，从一个层面来讲，饶恕和不饶恕，从这个层面不是我的事情啊，我岂能代替神啊？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说我不饶恕你的时候，我在代替神；当我说我在饶恕你的时候，可能我也是在代替神啊。当我说我要报复你的时候，可能你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上。有机会弟兄姐妹去看一部电影叫《密阳》啊，他就去讲这个饶恕。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讲这个啊。当他说我饶恕你的时候，后来那个囚犯在监狱里，他去看他，他说我饶恕了你。结果那个囚犯说：“哦，我已经被神饶恕了。”他的心理防线彻底的垮了。我都没饶恕你，我都还没开口，我今天才说，你为什么说以前都已经被饶恕了啊？当我说饶恕你，当我说我不饶恕你，这啊，约瑟说我不能够，我岂能啊代替神？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得罪过很多的人哈，但是我们信主啊之后啊。我们到神的面前悔改以后，可能你都没有机会去跟别人说对不起啊。但是我们被饶恕了没有呢？圣经说的这句话是深渊啊，在我必报应啊。报应是属于神的，不属于我们啊。约瑟现在虽然有这个能力哈，有这个权利，也似乎有这个理由可以这么做。父亲也走了，也没有心理压力了。但是约瑟说：“我绝不站在神的位置上啊！如果哥哥们为了这些的罪，他们要受到惩罚的话，应该也是上帝亲自去处理啊！我不会插手的啊。”其实饶恕不是人的本性啊，报复才是人的本性啊。就算现在没有机会，我们也等机会啊。有句话叫君子报仇，十年都不晚啊。但是可贵的是约瑟做到了啊。约瑟怎么做到的？因为约瑟很清楚的知道，真正的饶恕不在乎我们啊，而在乎审判的主。大卫犯罪，他伤害乌利亚一家啊，乌利亚死了啊。如果乌利亚知道是大卫用这样的计谋啊，把他送到战场上死的，乌利亚会不会饶恕大卫呢？圣经也没有说啊。不过有一点很确定的是，上帝饶恕了大卫。他说他是我最合我心意的人啊。我们都犯过错的。啊，我们都得罪过人的，我们被饶恕了没有？当我自己信主的时候，圣经说你以前所犯的罪，耶稣已经全部都饶恕了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宝血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啊。我什么都没有对得罪的人做，我的罪都被饶恕了，这听上去是不太合理的啊。有一首歌叫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啊，我最气这种人，哎呀，有什么关系嘛，而且伤害的那样深，就这样轻易的被饶恕，这样公平吗？这样公平吗？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哈，有一个人欠了很多的银子，一个天文数字啊，不知道怎么会欠这么多。比喻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欠的银子你永远都还不完啊！这是比喻要告诉我们的。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啊，把他放了。 放了以后，这个人出去就看到一个人欠了他十两银子，他掐住他的喉咙啊，经文说他掐住了他的喉咙，然后对他说，你欠我的你要还给我，你这个恶人啊，恶奴才啊，耶稣说你这个恶奴才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照样这样对待你们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那我们要饶恕几次呢？彼得就问耶稣，我要饶恕几次？七次够不够啊？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啊，七十个七次，七乘七十，四百九十，我要饶恕你四百九十次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不是，七是一个代表一个数字，就是没有限制的饶恕啊。如果真正的饶恕不在乎你我，如果真正的饶恕主权在于神，那么对我来讲，对你我来讲，真的是无限次的饶恕啊。如果我们选择不饶恕，意味着得罪的神的就是成了我们啊，你这个不饶恕人的恶奴仆啊，这个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其实不饶恕是很笨的啊，这苦毒就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啊。不饶恕，有一个人讲比喻，他讲个比方啊，他说不饶恕呢，就好比说你自己喝了一瓶毒药，然后等着对方去死。伤害的其实是你自己啊，而不是说我们否定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恶的，是错的。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确是恶的，而且是很大的恶，恶行。但是上帝的旨意更大啊！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这就是约瑟的信心啊。我们之所以可以饶恕，是因为我们真的可以的感受到，真的可以知道明白，上帝已经饶恕了我们啊！当我们真正的悔改，上帝就饶恕，已经饶恕了我们啊！而且，上帝的饶恕是很主动的，非常主动的哈、啊，不是说我们请求上帝原谅我们，上帝的赦免是一份礼物啊。当我们有悔改的心的时候，神的主动的赦免啊是非常主动的，有的时候比我们的心还要迫切啊。在我们还没有想到去请求原谅的时候，上帝就跑过来赦免我们。浪子的比喻当中，那个小儿子败光了父亲的财产啊，混不下去，快要饿死了，他想回家了啊，他悔改了，他觉得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面哈，浪子他肯定会觉得父亲至少要教育一下，批评一下啊，责备一下啊，所以他想好了，我怎么认错啊？他也背好了啊，这个回去讲的这个台词哈、啊。但是当他离家还很远的时候，这个老父亲就跑出来，非常主动的，他就跑过去，在那个时候长尊是有序的啊，一个。当父亲的居然跑过来去迎接一个犯了错得罪他的不孝的子孙。当儿子开始准备好说他台词，他说哎呀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我也得罪了你，话还没有说完，父亲就打断他，穿上最好的袍子，戴上我给你的戒指，恢复儿子的身份。这就是福音啊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还在远处的时候，父亲就跑过来，饶恕的恩典已经临到了真正愿意悔改的人。啊，约瑟的哥哥恶行真的是很大啊，就是要弄死这个弟弟哈、啊。圣经一点都没有淡化啊，哥哥们所做些这些的恶行啊，但是上帝的恩典更大啊。约瑟在面对这个报复机会临到时候，约瑟说这句话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啊。恶人 他可以在他的人生的履历本上写下他的所做的恶行啊，我做了什么恶，说了什么，但是最上帝说最终的结局在我的手里面，最终的答案，最终的结局是我来写的啊。罗马书保罗说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。万事说所有的凡事啊，在神所掌握的事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很可惜的是，我们这些被召的人，有的时候还是走不出来啊，活不出这个真理啊，白白的受煎熬啊，心里面啊，白白的受苦受煎熬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我们的困境啊，我们看似的不公平的待遇啊，或者说我们的挑战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啊觉得不 lucky 啊，不幸运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但是神的意思啊都是好的啊。参加高考的时候哈，那个时候考英文啊，考英文啊，选择题是四个圈啊，跟现在的那个选举差不多 ,ABCD, 你把这个正确的答案在这个圈里面填，你如果认为 A 是对的，就把这个 A 涂黑哈，那么可能批卷子更准确，或者说更不容易出错哈。每个考生都做题很认真很仔细的考哈。一个一个做啊，做到最后两题，哎，怎么题目还有两个？这答案我涂完以后，后来发现那后面那个没地方涂了哈。我做到39题，我把第40题的答案涂完以后没有了，是哎呀，错了，漏了一个在哪？哎呀，着急，然后回过头来去看，哎呀，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不知道漏第二哪十几题还二十几题漏了一个啊。涂错了，哎呀，一身的汗，哎呀，英文考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成绩，非常的伤心。我觉得我人生的梦想的这些像一个梦想破灭的那个约瑟那个坑哈，完了啊，前途没有了。我觉得我的一生将会碌碌无为哈。报考的第一志愿没有，第二志愿没有，然后给了我一个调节的资源，调节就是哎，你就这个分数，你这个学愿不愿意去啊？那就只能去了，没去就不行了啊。进了大学以后，哎，认识了师母，谈恋爱了啊。毕业的时候，因为我在松江嘛，毕业的时候就好不回松江了啊，留在了这个浦东啊，浦东。哎，后来浦东开发了。95年浦东开发了，成为开发区了啊，大量的很多的世界500强的外资企业就全部跑到浦东去了哈。啊，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啊，结婚了，他要出国啊，出国那个出国就出国吧，反正这种大事都是他做主的啊，出国。出国了，认识上帝了，认识耶稣了。没有这个考试的错误，我就不可能去那个学校啊啊！不进那个学校，我就不认识师母啊！不认识师母，我就回松江了啊！不认识师母，我就不可能跟他结婚，对不对？不跟他结婚，可能我就不出国了。不出国，我可能就不认识。到现在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认识耶稣哈、啊。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如果约瑟当年没有被卖，他充其量也就是在雅各家做一个宠儿。如果约瑟没有被诬陷，他在波提乏家最多也就是个管家。神允许恶发生，是为了让更大的善的降临。如果约瑟不被父亲宠爱，哥哥们就不会害他。如果跟不约瑟哥哥们不害约瑟，哥哥们就不会把他卖给米甸人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卖给米甸人，约瑟就到不了埃及，约瑟到不了埃及，他就不会卖给波提法。如果不在波提法家，他就不会被波提法的妻子引诱。 诬告陷害，如果不被诬告他就不会蹲监啊，不会下到监狱里面啊，如果不到监狱里他就遇不到那个九正和善长啊，如果不遇到他们就不会给他们解梦，如果不解梦的话就见不到法老，如果见不到法老的话他也做不了宰相，如果做不了宰相他也不能制定这个救荒的计划，如果不能够拯救这个饥荒的话，雅各一家买不到粮食可能就饿死了，如果没有粮食雅各一家饿死了，以色列一家啊，弥赛亚耶稣基督可能就不能从以色列这家而出来啊，耶稣不来的，如果耶稣不来的话，我们可能还在死亡的罪恶当中。但是，上帝早有他的计划，我们的神早就有他的计划，我们的神早就有他的预备啊！神就是借着这些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。约瑟面对曾经虐待他的哥哥啊。约瑟面对啊，害怕约瑟报复他们的他的那个哥哥们，约瑟说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你们从前是恶的啊，他们从前的确就是恶的啊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他们是好，你们从前是恶的，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约瑟的信心就是基于对上帝最终的安排的那种信心啊。约瑟最终的遗言是什么？约瑟最终的遗言说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啊，就是这个尸体烂掉以后的那个骨头从这里搬上去。从哪里搬上去啊？就是从埃及搬到迦南地啊。我虽然在埃及，但这里不属于我。这是约瑟的信心啊，把我的骸骨带走，不要葬在这里，我会葬在迦南地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很多，十一章谈很多信心的伟人，在谈到约瑟的时候，他提到的啊，不是说啊这个约瑟很伟大啊，这个他在波提法家中啊经受住美色的诱惑哈、啊、也不是说哎呀这个约瑟很伟大，他可以饶恕害死他的想要害死他的哥哥哈、啊、也不是说这个约瑟很伟大，他有上帝给他赐给他解梦的能力哈、啊、十一章二十二节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啊，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，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了遗命，这就是约瑟的信心啊。约瑟的一生可以活得那么精彩，虽然跌宕起伏，可以活得那么精彩，就是约瑟确信他最终的归宿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确定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，我们的一生都可以活得那么精彩，不会那么纠结啊。我们这里大多数的人啊，我想都是移民啊，从不同的地方啊移民到温哥华。那可能大多数人跟我一样，在移民之前都不是基督徒啊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来到这里信主啊，感谢神哈、啊。啊，加拿大温哥华是加拿大最好的地方。啊。温哥华多次被评为什么全球哈、啊、最适合居住的城市，我们在这里过着很舒适的生活啊。我想约瑟在埃及的生活也不会差的，做宰相一这个国王之下他最大了哈、啊、他肯定拥有很多的财富啊，但是他死之前他说你们要把我的骨头带回到迦南，他在提醒我们不能够在埃及扎根太深哈、啊。别让温哥华舒适的环境带走了我们对天堂的向往啊！我们的梦想最终不是在这个地上圆满，而是在天家相聚。如果我们住在这么神这么恩待我们的温哥华，我们却削弱了我们对天堂的渴慕，那么多么的浪费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 如何去度过每一天的生活，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将来最终归宿的这个信心。约瑟是我们的榜样，梦想破灭的时候，约瑟信靠神；试探来临的时候，约瑟敬畏神；报复临到的时候，约瑟顺服神。同样，饶恕一个人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。最终的审判在上帝那里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看到约瑟这一生他的信心，无论在被卖、被试探、被陷害，还是后来成为这个宰相的时候，都有机会来复仇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约瑟的信心。他更看重的是他将来最终的归宿，以至于他有信心来面对每一天所处的这个环境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无论在我们的顺境或者逆境，让我们知道神你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为了爱你的人得到益处，帮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儿女，帮助我们将我们手里的主权归还给你，你才是万事的主宰。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在天上有更美、更好、永恒的家，那是你为你的儿女所预备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